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陈弟兄带信姐妹带领我们开始用诗歌来开始今天的敬拜今天不知道大家看了这个题目你第一个反应你会想到什么？刚刚总统改选是不是然后会想到讲到这方面的事情，可能当你看见这个题目的时候，可能你会有立刻这样的一个的反应哈，但是呢，我并不是因为这个星期美国的总统改选，所以我选了这样一个的题目啊，这个题目是我星期二我已经定好的啊，所以不是因为总统改选的缘故哈、来有这样的一个的题目啊。一般来讲我主要的信息的题目尽量能够星期二或者星期三最迟能够给带领的弟兄姐妹来预备所以今天要讲的跟美国的改选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呢，今天是要用一段的圣经来跟大家来分享，是保罗所写的其中一封的书信腓利门书腓利门腓利门这本书在哪里呢可能大家不一定能够容易找到是在希伯来书的前面在提多书的后面如果你翻到希伯来书那向前一页就是这卷书如果你翻到提多书那向后就是这个腓利门书只有一章所以呢就没有章只有节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看的是腓利门书的15节到20节不是15章到20章否则的话讲不完可能很多人读完这一章书信的时候可能你对于有这样的一个的想法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的一封的书信会被放入圣经的正典的里面我们知道在第一世纪有使徒们可能写了不单只是我们现在手头有的这些的书卷可能有一些还有其他的只不过没有放在这一个的圣经的正典的里面那为什么这样的一封短短的只有25节的书信被列入被放入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知道圣经的话都是宝贵的没有多没有少都是很重要的神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那么这卷的书有什么的特别呢那如果真的要很仔细的去读这一卷书的时候这一章的话里面有很多的内容是与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教义是很有关系的可能我们将单单去读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细心去探讨里面所形容的描写的我们就发现里面所讲的跟我们基督教很多很重要的教义doctrine 是非常有直接的一个的关系的当中所以今天我讲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是希望能够透过保罗短短的几十节的圣经跟大家来分享究竟福音是什么基督教的信仰讲的是什么那好不好我们先来把这几节的圣经腓利门书的15节到20节我们先来读一读好不好 来起来吧，只要几节的圣经。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是你呢？这也不屈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为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是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我的。兄弟啊，希望你是主里面的快乐，希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畅快。这卷的书虽然短短，但是不同的圣经学者对这卷书的背景啊，却有很大的争议啊，有不同的看法啊。最早期的时候，很多的圣经学者都会认为哈、保罗写这个书信是给这个腓利门啊、一个私人的信，私人的信哈、是为一个的他的奴隶，一个奴仆哈、叫亚里西姆啊、来向这个的主人求情的一封的这样的书信哈、但是如果我们细心去读的时候，我们发现这封书信不是个人的书信啊、不像有一些的学者的观点里面认为只不过是私人的信件而已啊，其实并不是啊。如果我们看这卷的书的结尾的时候啊，23节、24节哈、讲到保罗是写的时候，他说我是跟我一同坐监的以拔佛问你们的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特、塔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们的安。所以呢，这封书信是保罗写的，但是他并不是单单是个人私人的信件，乃是代表在他是那个时候一同同工的一个团体的一个的肢体的这样的一个的来写这封的书信啊，只不过是保罗自己动笔所写的啊。那么写给收信的人呢，也不是单单一个腓利门啊。我们来看一章啊，不是一章啊，就是一节二节吧哈、啊。我们看前面的一节二节，我们就清楚了哈。那、他说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你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哈、啊。然后第二节，和他的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们家中的教会。那所以这封书信是一封不是私人的书信，是一封教会一个基督徒团体写给另一个基督团体一个的教会的一封的书信。所以我们先撇开是一封私人书信这个的角度来去读，所以在当中所要表达的就不单是个人保罗跟这个腓利门与他的仆人奴仆亚里西姆的问题，是整个的教会整个的信仰的里面保罗透过这样一封书信来传达一些的信息在当中。一般都认为亚里西姆是一个奴隶啊，保罗是向这个奴隶的主人啊腓利门请求来接纳他的这个的奴隶让他能够不再受惩罚啊。这个是一般学者都带着这样一个的角度来去探讨这个的腓利门书信啊，都认为亚里西姆是人很有可能是偷了这个 主人啊，腓利门的钱啊，东西啊，然后逃跑啊，在中途在当中遇见了耶稣啊，遇见也保罗认识了耶稣，成为基督徒，然后在保罗就为这个的奴隶来求情啊，这个是过去很多的学者都用从这个角度来去探讨这本的书。那重点在哪里？重点我们不去研究他的背景，不去研究他的哪一个的究竟是谁是谁非的问题。我们来探透过刚才我们所读的这短短的15到20节，我们来探讨几样很重要基督教信仰的里面，是让我们怎么说呢？明白基督教信仰讲的是什么一回事哈。亚历西姆是一个奴隶，他的事情并不重要啊。保罗所写的是什么？保罗所要表达的是他这个身份，作为一个奴隶的身份，究竟这个奴隶的身份对于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以致到我们又以致到保罗要这样来去写这样的书信呢？啊，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奴隶的制度啊是非常普遍的啊，可以说是在一个城市里面啊，罗马统治的地方里面啊，那些的罗马的自由人啊，一定是家中一定有很多这些的因为打仗打胜仗之后掳掠回来的一些的敌人啊，这些的人成为他们家中的奴隶。所以奴隶的制度在第一世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的现象。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其实在当中还去针对当时这个的大的环境的底下，他要说明一件的事啊，就是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啊，他的身份会变得怎么样，怎么跟这个世界不同的一种的眼光，一种的看法。奴隶有什么特别？在保罗的书信的里面，他描写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形容耶稣他是与神同等的这一位的时候，接下来他描写在腓利比书、啊、我们来看一下腓利比书的2章、啊、这个是一段很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的圣经啊，从第6节我们就读到11节啊，来看一看究竟耶稣是如何保罗是如何来形容耶稣他的身份啊，我们一起来啊，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那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此卑微，全心顺服，以致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我们来留意保罗如何称耶稣。他本来有神的形象，是高高在上的宇宙的创造者，与神同等，他就是神啊。但是当耶稣基督，当神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道成肉身的时候，第7节告诉我们，他说反倒虚己，他谦卑他自己，取那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我们问耶稣什么时候做过奴隶，什么时候做过奴仆，有没有记载？有没有？没有吧。他逃难，但是也不是奴仆、哦、他在拿撒勒长大，圣经也没记载他曾经当人的奴仆啊。奴仆这个字是比较好听一点，就是奴隶啊 slave 啊。但是保罗却说他是取了一个奴隶的形象， 究竟保罗要告诉我们什么？然后他说成了人的样式，就是保罗这里是用了希伯来人的哪一种的思想，哪一种的写东西的一种的方法，上一句跟下一句有时候是平行的，有时候是上一句是用下一句来形容来描写，其实里面的意思是一样的。这个就是保罗来形容耶稣的时候，他说他取了奴仆的形象的时候成为人的样式，意思就是说他成为人就是成为一个的奴隶。在罗马书最近我们主要是查罗马书所以我也比较对罗马书看得多一点罗马书我们来看一节八章的第三节，罗马书八章的第三节，保罗怎么写呢？他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接着说神就差遣自的儿子成了罪身的形象，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他成为罪身的形象形状。他形容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时候就成为一个罪人的形象，他不是罪人，他是有一个罪人的一个形状，就好像刚才腓立比书里面所说的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所以保罗的心目中人就是罪人，人就是神眼中的那个被定罪的罪人。所以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什么？表达就是当一个人当耶稣成为人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罪人。然后在罗马书的六章我们再来看一节十六节，罗马书的六章的十六节，他说他是讲到一个人他是如何怎么看待他自己他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者罪的奴仆以致死，或者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所以在乎人的生命的主权，如果你交给谁你就成为谁的奴仆。如果你把你的主权是交给自己的话，你就成为罪的奴仆。怎么说呢？为什么把这个主权交给自己就成为一个的奴仆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特别现今世界的人都会认为自己要做自己的主人，这个才叫做自由。我命由我不由天，我自己做我生命的主，这个才是自由。这个是现今世界很多人的一种的观念，一种想法。我自己做，我自己说了算我不依赖，我不向任何的人还是制度来听命。我是我自己生命的主，所以我自己生命的主，所以我就自由，我爱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这个叫做我的自由。但是当圣经讲到当我们献上自己作为奴仆的时候，顺从谁就成为谁的奴仆。当我们说我们自己要做自己的主的时候，意思是说我把我生命的主权是交给我自己做主。那我自己做主呢，岂不是我可以犯罪也可以不犯罪吗？讲是这样讲，但是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呢？雅各书里面讲的一句话，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对这句话没有太多的都认识，不会有不知道这句话，就是雅各书的一章十三到十五吧，我们读的。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够被恶所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十四节，但个人是被试探，乃是被谁？ 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成长了，就生出死来。所以当一个人说我要做我自己的生命的主的时候，他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自己，作为你 you know, 我说了算。那其实他就是把他的自由放给自己的欲的欲望，他的欲望就成为他的主宰了。请问我们每个人有没有一些欲望啊？如果你说我没有，我七情六欲都没有了，我已经是一个完全都是你了，没有欲望的，那可能你也不是一个人了。每个人都有欲望，当我们有一个肉体的生命，我们就有欲望。当你饿的时候，你就想吃；当你累的时候，你就想睡觉；当你看见一些好的东西的时候，你就想要。这叫做贪心，而且说这个是满足自己的欲望。每个人都欲望，欲望有一些欲望强，有些欲望是弱，有些人看重这个，有些人看重那个。但是每个人心中，还说我们的生命里面，只要我们有肉身的生命，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必定有欲望。今天你知道吗？科学那个怎么发达？其中要有一样事情，这个科学带给我们的就是不断不断来鼓动我们，就好像当时的蛇引诱夏娃一样的，不断在当中鼓动我们，鼓动我们什么？来满足你的欲望。今天的这些的 technology， 这些的所有这些的非常好的一些的的 program 的 website 哈，这些的东西哈，只要你看一次，接下来他就不断把那个东西都推给你啊，让你去看。我记得我好多年前哈，想买一个 iPad， 我本来有一个小小的啊，但是后来坏了，不是坏，没有坏，不能够升级了，不能 upgrade， 所以呢不能 run 了。那我想哎呀，买另外一个的那种平板的吧， iPad。那就上网去看，去 search 一下什么的东西。当我去找这一个的在哪里可以买的便宜的这个的 iPad 之后，一天到晚我收到的哪一些都是告诉我这里有 iPad， 这里 iPad， 这里 iPad， 哇，一天到晚都是把这个告诉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你起先只是一个小小的意念啊，可能买这个东西，但是当你看了一次之后，不断这个东西出来给你的时候，你就越看越看越看，你就越来越找到理由告诉自己你需要的，你需要的，你真的很需要的，没有他们你活不了了。所以你就不断被这些的所谓鼓动你去满足你的欲望。当我们说我自己做主，我说了算，当我的里面的欲望起来的时候，很难去把它按下去。当你的欲望出来的时候，好像你身不由己的就随着这个欲望的意念一步一步一步走出来，就好像这些所说的怀了胎，然后生出罪来，然后就死了。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被称为罪人，因为我们当我们自己做主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做主能够来享受自由，这个自由就让我们跌进这个深坑拔不出来。罪还说我们人的私欲，我们人的欲望成为我们的主人， 我们就成为欲望的奴隶。除非你没有看到，没有想到，只有你有一丝思念欲望的念头出来，你就不受控制的去慢慢走下去了。为什么这段圣经那么的重要？这段圣经为什么讲到这个的亚里西姆，保罗要向腓利门写这封的书信？因为这里正是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世人都是罪人，世人都是在罪的掌管的底下，我们都成为罪的奴仆。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让我们看见神自己的心意是什么。神要让我们透过，神要释放我们，拯救我们，脱离一个的主人的辖制。从亚伯拉罕开始，神就把他从乌尔这个地方，充满了偶像的地方，把他带出来，要他离开乌尔这个地方，因为那里充满了各样的偶像。当他继续活在那里的时候，无论他的对神的信心有多强，他都一定被这个环境所影响，他没办法能够跟随主的脚步去行。所以神把他拯救出来，离开这个的地方，把他安置在神为他预备的应许之地。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他们的主人是埃及的法老，奴仆的生命是没有主权的，应该说他的生命不是他自己的，这个的主人要他死他就死，他只不过是主人手中的一个的物件，一个的资产，就在乎你有多少的用途。你用途大，那个主人给你多一些的东西，你用途小，主人给你小一些东西，甚至把你的命都拿掉，没所谓。在古代，奴仆是没有任何生命的主权，更不要说生活了。所以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是告诉我们一个事情，神要让他们脱离这个的法老的掌控的当中，脱离更换，换什么？换成神和耶和华神是他们的主。他们再不是埃及为奴的人，他乃是神的子民了。这样的信息从旧约的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就已经让我们看到，这是神的心意。神不愿意让他的孩子们，让他儿女们长久活在为奴奴隶的生命的里面。所以神拯救以色列离开埃及，当然呢，我们整个历史的发展到了什么地步，到了一个没办法能够再靠任何人能够拯救人类的时候，神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取呢奴仆的形象。他不是罪人，他是取了罪人的形象，就是一个人肉身的一个的人。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他要帮助所有的人脱离这个罪的捆绑，将从罪的主人的手中抢夺过来。所以当保罗写这个腓利门书，写信给腓利门的时候，他是告诉我们一件的事情。现在保罗看这个亚里西姆不再是一个奴隶 slave， 他是一个与腓利门一样的，是一个已经蒙恩得救脱离罪的奴的捆绑的里面，不再是做罪的奴隶了。身份上他是奴隶，他是腓利门的奴隶，但是更重要的，他是罪的奴隶。现在他成为一个信主的人，所以保罗就写信给他的肉身的主人。圣经学者的 怀疑，认为他一定是逃跑，偷了主人的钱，所以保罗说你他亏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但是近代一些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更多认为这个亚尼西姆这个的奴仆是被腓利门所差来服侍保罗的一个的仆人。因为这个缘故，这个亚尼西姆因此有机会认识神，成为一个在主里面的一个的人。所以当此保罗就写这封的书信给腓利门，这封书信不只单单让他放过亚里西姆而已，他要告诉传达一个信息，说这一个人过去是个奴隶，是你的奴隶，也是罪的奴隶，但是现在因为耶稣基督，因为这个救赎，他已经脱离了这个的罪的奴隶，现在我请求你让他不再做你的奴隶，让他可以改变他的生命。奴隶是一个没有主权的人。当我们信主之前，可能我们不认为我们是奴隶，但是按照刚才我们所形容的，我们每个人内心里面的欲望都成为我们的主人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罪的奴隶。那这样的话，我们如何能够把这一个的罪债去还清呢？这个正是耶稣基督救赎的这一个的救恩这个事情的出现。这一个的书信里面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表达，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请你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就要偿还给你。很简单一句话，但却是把基督教福音救赎这个观念讲得清清楚楚了。我们本来是属于罪的奴隶，我们欠了不知道多少的罪债，但是现在所有这些的罪债都归在耶稣的账上，耶稣替我们付了。我们现在去买东西越来越少人去用现金了，在国内更是在国内可能大家都不用现金都是拿这个手机都方便，去哪里都身上都没有带现金了，因为你的手机就是那就可以付钱了。我们在这边就是用信用卡去用这个卡来去就可以买东西了。想到一个的笑话当然这个是一个虚构的笑话他说有一个从乡下来的人进到城里面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现代化的生活，他是从一个非常非常乡下的什么都没有的一个的地方出来所以他看见来到这个城市，看见人去买东西，拿了之后那就走了他说哇这么好那人不用付钱的，拿东西就可以走了那他也去了，拿了个东西然后随便拿东西然后就走了你没有付钱，他说其他人不是一样吗？因为他不懂得这个事情所以虚构的笑话。但是当我们使用信用卡的时候，大家想一想，你真的不用付钱吗？你把这个信用卡去刷了这个卡之后，到了月底账单来了，你就要付了。但是如果你这一张卡是附属卡是你老爸的是你公司的，不要老爸，老爸还有负责人，公司的那你去买东西买了之后傻了卡子到了月底你也不要付钱， 不用付啊，公司替你付了。你不需要付钱，因为有人在背后替你付了这个钱。这个是我们现今人生这个世界里面生活里面我们都晓得的这样一个的生活的方式。但是当我们想到这个的方式的时候，放在我们的罪债这一个的观念上的时候是一样的。我们人生犯了多少的罪，我们刷了多少的罪卡罪债哈，什么时候要还？到一天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要付清这个罪债哦。不要以为不用付钱哈，不要以为这个是免费哈。到一天我们所有这些的账单，那么长的账单哈，神有非常好的电脑哈，不是现今的那电脑，更好的电脑，我们一生从出生到死亡，所有都在他的记录的里面。我们所犯的每一样的事情都在哪里记录，到一天我们要负债了，我们要 pay off 这些的债的时候，糟糕了，怎么样付？我们原来欠了很多的债。保罗说他欠你什么？跪在我的账上，我来付。耶稣同样说，所有人的罪债，你们耍的所有的那个犯罪的记录都归在我的账上，我来付。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他替我们付清了所有这些犯罪所带来的结果那个的债务。为什么这个书信那么重要？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救赎的一个的福音的信息。我们之所以不再需要做罪的奴隶，是因为有人替我们付清罪所带来的这债务，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一笔勾销，不再纪念了。我们的罪被涂抹了。不再在我们身上有任何需要付的了。所以圣经里面保罗就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们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是佩戴，我们好像衣服一样穿在我们身上，神看我们的时候再不看见我们只是污秽的一个人，那是看见耶稣基督的义在我们身上 cover 我们，遮盖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的，不再受罪所带来的结果了。保罗说他欠你什么，跪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给你。这是保罗我亲笔写的。然后他说，我并不用对你说什么，连你自己也欠付也亏欠了我，你要我还，但是你都欠了我，一笔勾销吧。只是这里更让我们看见什么，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为什么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需要懂得去赦免别人呢？因为当我们所有的罪债，我们所做的所有的错误，我们所得罪的人，耶稣基督都替我们还清这个罪债。我们欠了，我一楼从某个角度来，我们欠了所有这些罪债的一个的结果。但是耶稣说 OK， 我替你付了。当我们面对别人对我们不公义的时候，我们就要想，我们欠了神那么多，神都赦免他，难道我就要罪他的债吗？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赦免别人那个的理由。因为我们都欠主的债，何况我们欠的债比他欠我的更多呢？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的一种的观念摆在我们面前。透过腓立门这个书信，保罗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人都是罪人，人都是在罪中被罪所捆绑的奴隶，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代赎，我们已经被所有的罪 的罪债被还清了，我们可以在神里面得着自由。神看我们不再是罪人，乃是耶稣基督的义在我们身上。还有一点，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学的一点。保罗写这个信给腓利门，要请求他做什么？请求他不要再把他当成奴隶了，他再不是你的奴隶，你的 slave， 你的奴仆了。他的身份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我实在告诉你，何况在你呢？在主里面都是这样。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在这个现今的世界，我们追求什么？自由。还有呢？平等。好像这个自由平等是我们现今世界的，好像都挂在我们的嘴边。我们要追求自由，我自己做我们自己的主，我就自由了。我们追求平等，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真有平等吗？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没有真正的平等。当你跟他一样穷的时候，你们是平等的，但是当一个人越来越富的时候，你跟他就不再平等的了。当一个人跟你一样无权无势的时候是平等的，但是当他越来越爬上去，他站坐在高位的时候，你就没有平等的了。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平等这一回事，因为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人都是自私的，都以自我为中心的，都是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生活的。我的欲望要拿你的东西，拿我就拿你的东西，如果我有权有势我就拿了，没有所谓平等，你是你我是我。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没有公义，没有平等。但是当我们说，保罗在这里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当时代那个时代一个好像惊天动地的一个的信息。一个奴隶当他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之后，他不单是罪得到赦免，连他的身份都不再做某一个人的奴隶了，他不再是腓利门的奴隶了。他保罗告诉腓利门，他不再是你的奴隶，你要把他看成是你的什么兄弟，一个弟兄。原来信了主之后，所有的世界的身份都不存在了。是的，我活在世上，他是老板，你还是打工的。但是在主里面，他不再是你的老板，再不是你不再是他的工人，你跟他是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了。这是一个在那个时代是一个爆炸性的一个的信息，怎么可能让一个奴隶跟主人是同坐在一起吃饭呢？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奴隶是站在主人的旁边来侍奉他，给他吃饭的，给他东西的，不是坐在哪里跟他一同分享这些的食物的。但是当我们看见使徒行传讲什么，凡物什么共用，一同什么吃饭，一同分享神自己的恩典，这个是一个爆炸性的一个的宣告，一个这样的一个的改变，颠覆了当时的所谓的 hierarchy 的一个的观念。再没有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只有在主里面平衡平行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才是真正在主里面的平等的一个表达。当一个基督徒，不管你是多有钱啊，世界的首富也好，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就是教会里面一个的弟兄，一个的姐妹。在外面你是老板，但是在 教会里面，在主里面，你就是跟另一个打工的一样的弟兄姐妹，你们就可以坐在一起，一同吃饭，一同服侍。这个就是真正的平等。信耶稣不单只是改变我们不再做奴的罪的奴隶，不单只是我们的罪债被付清，我们的身份就再不是一个低人一等的一种的身份。在神里面，原来我们都可以互为肢体。一个最低层的一个人，能够去关心、去爱、去帮助最富有的一个的人，因为在主里面再没有分别了。保罗在书信里面，我相信你读过的时候一定不断强调这个，在主里面不再是分犹太人、外邦人、男的、女的、高的、低的、穷的、富的，不再有了。这个都是解封书信里面一个非常重要一点，一个实质，一个不是个理论，一个实际的例子。保罗告诉腓利门，这个是你的弟兄了，过去他离开你，现在我把他拆到你的里面，他的身份再不是一个奴隶，他乃是你的弟兄，你要对他就像你对我一样，就好像我们对任何一个弟兄，就好像我们对主一样。这个就是主里面的哪一个身份的改变。基督徒不应该骄傲，但基督徒更不应该自卑。如果我们基督徒还带着这样一种的高高在上，我是有老板，你是工人，我是有学问的，你是没有学问的，我是从哪里来的，你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我们还带着这样一种的观念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我们还不明白我们在主里面的更新是什么一回事。保罗写这个腓利门，告诉他这个不再是你的奴隶，是你的弟兄。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成了基督徒之后，我们真的不会再被我们的私欲引诱，再会为了满足私欲而犯错吗？给你一个好消息，过去我们是做罪的奴隶，我们为满足我的私欲来做不好的事情。现在我的生命不再是罪的奴隶，但是却转向另一个的老板。现在我的生命的主人不再是我自己了，我的生命的主人是让哪一个代替我父亲罪债的哪一个的主耶稣基督，他成为我生命的主。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神差遣圣灵来到我们生命里面，这个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不是强迫我们做事情，他是乃是感动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可以在生活的里面能够不再被这个罪来控制，能够来满足。我分享一个最近的经历哈，这个是我在人家想到的一个的例子。前段时间我们不是去了 Oregon 吗？去 Oregon， Chad 给了我一个的东西，给了我跟师母都有哈，一个什么东西呢？因为他有糖尿病啊。所以呢，医生开了一个的东西给他，就是放在身上的，啊，是一个 monitor 啊，一个东西，然后呢，让我们看到啊，当我们吃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个血糖会高多少哈， 非常快的啊，所以他就说我告诉他我没有糖尿病，他说你试试看，能够让你知道，你看你的吃的东西，你的血糖有多高哈、啊。那我就带了哈、啊，放在身上哈、啊。不放这个东西之前，我吃什么都很放心，因为我说我没有糖尿病，蛋糕虽然我不爱吃，但是还是吃哈。啊，你知道我以前咳嗽，我常常都要吃这个糖嘛，对不对？我一天到晚吃这个糖，不晓得有多高的糖啊糖分。但是带了这个东西之后，哇，惨了！吃饭吃多一点白米饭哈、哦，你知道白米饭那个血糖很高，吃了之后，哇，半个小时都不到，哇，看着那个直上碰上去。哇，然后再吃一什么甜点呢、啊？哇，那个是真的要命。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哇很可怕，呵呵，哇整天这样飙来飙去。那后来呢，因为有这个东西的话，那我就你知道看见这个东西总是给你感觉不舒服的，就是你没有看见，你吃什么你的身体都没有感觉，没所谓，吃就吃吧，爱吃什么就吃啊。但是带着这东西哦，头几次还不管，但后来哇太厉害了，我开始有一点还是不要吃那么多吧，饭还吃小一点，然后甜的东西还是少吃一点吧哈、啊。变成有一种好像他也就因为他的存在让我对吃的东西我就敏感了，我不敢随着我想吃的就去吃了，我还是看一看，吃完之后还就看一看，哇那么高怎么可以下来，然后赶快做运动，赶快做什么。让我想起一个的事情，当我们还没信主之前，我们以自己作为我们的主人的时候，我们的欲望出来，我们就随着我们的欲望的强越来越强就去做要做的事情，不考虑，不是不考虑了，考虑都被按下来满足自己。但是一旦我们信了主之后，圣灵来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就好像杰哥的东西一样，当我吃了一个东西就飘上去，哇不行啊，那赶快不要吃那么多。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提醒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犯错的时候，不合神心意的时候，他会在当中让我们感到不安，这个不安会越来越强烈，到一个地步好了，不犯了。所以当我们的生命主权交了给神之后，我们的生命就由神来掌管，不是第二天我们就成为圣人，乃是一步一步圣灵都让我们对某一些的行为慢慢慢慢你就不做了。你知道吗？当你不做那个事情，后来你就会忘了那个事情的了。你养成习惯，你就不会做那个事情的了，你就不会想那个东西的了。就好像你根本没有这个买这个 iPad 的需要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去看这个的 iPad， 对不对？这个广告，对不对？当你想买车你就才去看车，当你去买想买这个就才去，但是如果你不想这个东西根本不需要的时候，你就不会去想了，你就不会去看了。同样的，圣灵进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他不是禁止我们不去犯罪，乃是把我们里面的欲望改变过来。当你那个坏的欲望不存在的时候，你就没有这个欲望去犯错。就好像我以前还没信主之前，我抽烟，后来我戒掉信了主之后，戒掉之后，抽烟这个意念根本不存在，我就不会想到要抽烟。戒烟是原来是那么简单，把烟掉了丢了就是这样。原来神把我这个意念拿走了之后，这个瘾这个的需要拿走之后，你就不需要了。圣灵的工作就是帮助我们除去我们的软弱，让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活出新的生命出来。腓立门书不单只告诉我们我们是罪人，现在得到赦免，不单只告诉我们我们的债已经被神所洁净， 更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已经被改变，我们不再需要被这个的罪所影响，过一个罪人的生活。我们跟所有其他弟兄姐妹都是在主里面平等的。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圣经这样的一卷短短的一封的书信，里面包含着那么的丰富有关基督教的信仰福音是什么的一个的启示。主，我们感谢你，保罗为着阿里西姆向腓利门所写的这封书信展示在我们面前，原来我们可以 不需要再做罪的奴仆，我们可以身份生命和一个被改变，我们可以有一个完全全新的一种的人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主里面不断的被更新改变，你知道我们的所言所行都合乎你的心意。恭敬的把我们所听见的交在主你面前，求你保守你的话在我们心中。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